你当时娘今天你
他们也觉得耶稣基督来不来都没有关系，反正已经在了嘛。好像我这两天讲好像有这个危险，就是讲到是他在，他来，他在，他一直在，他们就是非常着重。
所以说他们耶稣来算不算来都没什么，因为他们耶稣已经来了，还走了。
那么他们这样解释的时候，他们就不大注重主再来的事。
他们不太注重主再来的事。
前几年 Christianity Today 曾经做了一个调查。
前几年 Christianity Today 曾经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知道这份杂志我们很多的人都看。
我知道这份杂志很多人都看。
他们就做这个调查的时候说是，到底你对主再来这个信息有没有好好的来传，就是在讲到的时候讲，或者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讲，或者在平常的聚会里面讲。
但是他做这个调查就话，我们究竟对主再来这件事有没有好好地在主日里面或者崇拜里面来传讲？
结果发现是心态的人呢，大概是30%，只有30%的着重。
啊，结果系睇到心态里面只有30%嘅人注重。
新正统派，大概你们知道，你有 order 的谁？
这个新正统派。
那么他们呢，只有25%注重。
佢只有25%注重嘅。
那么保守派的人呢，有76%注重。
喺保守派里面有76%嘅人注重。
但是基要派的，就是时代真理派的，还有加上摩尔门教的，还有耶和华见证人的，还有这个安息日会的那些人，有93%以上。
但是时代真理派好像加上摩门教、安息日会和耶稣会见证人那些有90%。
一方面呢，我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戒，
一方面给我们好好的警戒，
我们越注重纯正的信仰，我们就越应该注意主再来的真理，
我就应该越注意主再来的真理。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非常的谨慎，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那些异端，
因为那些异端，
那些他们是非常注重主再来，
他们是非常注重主再来的，
特别注重主再来，
他特别注重主再来。
会不会就是假如过分的注意也会有走偏路的危险呢？
会不会过分的注意这个时候会有走偏路的危险？
所以我们只有求神怜悯我们，
因为只有求神怜悯
我们。一方面我们应该紧紧的把握主要我们明白的真理，
一方面我们要好好地把握主要我们明白的真理，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不要让那些异教的那些异端的那种说法就迷糊了我们，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让那些异端的说法来迷惑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有几本书大家都知道是哪几本书，我不要已经把这名字提出好像我故意的攻击他一样。
所以有几本书我都不愿意再提出来，因为好像我要攻击他一样。
但是那些书啊，非常的这个普遍了，因为有一本书现在已经销售了300多万。
这些书都是很受欢迎，其中有一本已经卖了300多万了。
那么其实呢，里面有说的呢，当然主要的意思是对，但是有很多的错误。
里面当然是有些主要的意思是对，但是很多地方都是错误的。
所以希望我们看书的时候呢，也要很谨慎。
所以当我看书的时候，也都要非常的谨慎。
让圣灵帮助我们。
让圣灵帮助我们。
我现在还要再补充一点关于背题的事。
我现在还要补充一些关于背题的事。
因为也有一位就问说背题的事情怎么样，那我是预备的今天要谈到关于背题。
因为有一位问到背题的事情，我是准备今天来讲到的。
我们知道这个背题的这个圣经的根据呢，是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我知道这个背题的根据就是我们刚才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我们也读到就是所谓橄榄山头的讲道，像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1章跟马可福音13章里面。
即系讲到我哋头先讲到嘅橄榄山头嘅讲道，系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1章。
所以有两个人在田里面，一个人被驱走了，一个人留下了。那么就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些就是关于背题的道理。
就系话两个人喺田里边，一个背题，一个撤去。呢个就讲到背题嘅道理。
但是关于背题呢，也有好几种嘅说法。
但系关于背题，即系有几种嘅说法。
大部分这个背题的道理是。可以说是千禧年前派底下不同的见解。
可以说这个背题的道理就是千禧年前派底下的不同的见解。
因为如果是后派呢，那就没有什么重要，无千禧年派呢，根本就没有什么背题不背题。
因为在千禧年后派或者无千禧年派根本就不重要，因为都不说有什么背题不背题。
但是在千禧年前派，
但在千禧年前派
底下，他们有三种不同样的解释。
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叫做灾前背题。
第一种解释就是灾前背题。
所谓 pre-tribulationism， 意思就是说呢，在大灾难还没有来到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被提走了。
就是讲到话大灾难仲未嚟到嘅时候，佢哋就被提走了。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灾后背题 post。那么意思就是说是灾难过去了以后他们再背题。
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在灾难以后就背题。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灾难当中背题。
另外一种就是灾难当中背题。
那么一半一半，两样都可以，
一半一半，两样都可以。
那么都有这样的说法，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那么先我要解释关于大灾难这个意思。
思，我要解释嘅就系大灾难嘅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启示录里面呢，他讲到灾难，不过他讲灾难的时候呢，不是一口气讲，也不是跟一千年连在一起的。
但我知道喺启示录里面亦都系讲到灾难，但系佢讲灾难唔系一口气讲，亦都唔系将灾难同埋呢个千禧年连埋一齐讲。
但是有人就感觉到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灾难，这就是指的大灾难。
但好多人话喺启示录里面指到嘅灾难就系讲到大灾难，
而且呢，在这个橄榄山头的讲道也是指的大灾难。
在橄榄山头嘅讲道亦都系指住大灾难。
除了这些以外，
除咗呢啲之外，
还有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根据。
在旧约圣经也有这么根据，
特别是根据但以理书里面的真理，
特别是根据但以理书的真理，
在第九章里面，
在第九章里面，
还有在十二章里面，
还有在十二章里面。
十二章是对但以理书，他说有一个大的灾难要过去。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里讲到话一个大灾难要过去。
那么在第九章里面，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就特别讲到七十个七，在这个七十个七里面呢，讲到一个最后的七，那么就讲到灾难的问题了。
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也都讲到七十个七，在这个最后一个七里面讲到这个大灾难的问题。
那么所以呢，有人呢就主张，他们主张千禧年前派，但是他们就主张应该是灾前备题。
有些人是主张是千禧年前派，但是他们主张灾前备题。
譬如说在橄榄山头的讲道，
譬如说讲完橄榄山头的讲道，
好像突然之间两个人在一起啊，一个人就不见了，另外一个人还在。
好像说两个人在一起，突然有一个不见了，有一个人还在。
所以有人就说这个 rapture 是一种所谓 secret rapture， 一种秘密的备题，人家都不知道，哎，突然一下子很多的人都没有了，都被提去了。
很多人说这个是就是秘密的备题，很多人突然间不知道之中就备题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备题呢？
那为什么这些人要备题呢？
因为神觉得他们没有受灾难的必要，
因为神觉得他们没有再受灾难的必要，
神也舍不得让他们受灾难，
也都舍不得让他们受灾难。
你想这些人已经信靠了耶稣，神保守他们，还要受灾难做什么呢？
那些人信靠了耶稣，神已经保守他们了，
他们在这世界上已经受了很多的苦了，
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受
了大灾难的时候，那甚至舍不得快点走吧，还是到天上去享受。
我们受大灾难的时候都是不舍得，不如让我们快点走了。
但是呢，有一些人主张，他说这个不对呀、
啊。但很多人主张话这个不啱啊。
那么如果大灾难来的时候，那些信徒都被提了，没有人传福音了。
咁如果大灾难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被提，咁就冇人传福音。
咁那些人是该死该灭亡的吗？
咁唔通我啲人就该死该灭亡？
那当然不行。
咁当然、
啊、还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应该俾佢再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咩机会呢？
还是让基督徒在地上受一点苦吧。
就系让基督徒喺世界上面受多啲苦
啦。受苦的时候。
受苦的时候，
神的力量加给他，
神的力量加给他，
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
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
这就不是讲的他灵魂的，就是表明这他们真正的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
所谓得救就不是灵魂得救，而是他们真的胜过这个困难，
因为他们能够为神做见证，
因为他们能够为神做见证。
在启示录里也讲到，这些人是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
在启示录里面也都说到，这些人是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
他们经过患难，
他们经过患难，
他们在患难当中站立得稳，
他们在患难中站立得稳，
把福音的大能表现出来，
将福音的大能表现出来。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大陆有些人信主，就是因为看到一些基督徒受苦还是站立得那么稳，这是神的恩典、啊、
好像今天在大陆里面很多人信主，因为看到很多基督徒在患难里面都站立得稳。
实在是应该在大灾难里面受苦，
所以基督徒应该在大灾难里面
受
苦。
在受苦的时候，就把福音的能力带出来。
受苦的时候，就将福音的能力带出来。
不但是能够帮助外邦人，也帮助以色列的选民。
不但是帮助外邦人，也是帮助以色列的选民。
外邦人的日子要满了。
外邦人也只要满了。
以色列选民应该去归向弥赛亚真神。
以色列民应该都归向弥赛亚真神。
那但是他们要看到这些本来是外邦人，当他们信靠主的人怎么样蒙受神的拣
选。但是他要看到这些外邦人本来是不信的人，他们怎么蒙受神的拣选。
于是我们就看到什么呢？
于是我们看到什么呢？
那么就是、啊、应该受灾难，所以受了灾难就再被提。
所以我们应该受灾难，受了灾难之后才要被提。
那么有的人就说、啊、这两个讲法都有道理，但都有缺点。
但有些人说这两样的讲法都有道理，但是都有缺点。
因为我们要把灾难的事情跟神的愤怒的事情分为两件事情。
因为将这个灾难和神的愤怒分为两件事情。
灾难呢，很多的时候是因为罪恶的权势而有的灾难。
灾难很多时候因为罪恶的权势而有灾难。
另外一种灾难是神要把他的愤怒降下来。
另外一种灾难是神将他的愤怒降下来。
所以有人就说、啊、可能是这样吧，大概在这一千年的在这个不是我说当灾难的时候啊。不是一千年，很多人说七天，有的人说七年，因为根据大以理书里面最后的七。
很多人就说是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七年。
嗯，七年或者是七十年或者七百年，都有不同样的说法。那因为他们就有不同的说法，不管怎么样呢，他们说一半呢是因为罪恶的权势而引起的灾难。
但是他们讲到这个无论怎样讲法，他们讲到这个灾难一半是由这个罪恶引起的。
另外以后再一半呢，那才是真主一半，就是 再以后呢才是神的愤怒。
另外一半后来的一半才是神的愤怒。
当神的愤怒要来到的时候，
当神的愤怒来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信徒在被提，
那时候
因为他们不需要受神的愤怒，
因为他们不需要受神的愤怒。
有的人就解说这是启示录这个天使吹第七个号的时候他们就被提了。
有些人解释说在启示录里面天使吹第七个号的时候信徒就被提了。
所以这个就是叫栽种被提。
所以这个叫栽种被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复活的事。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复活的事。
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
根据启示录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
一共有几次复活呢？
一共有几次？
有两次复活。
有两次复活。
有一些是第一次复活，
有些是第一次复活，
有的是第二次复活，
有些是第二次复活。
那么照着一般的解说，
咁就一般的解释，
第一次的复活是指的信徒死的或者还没有，就是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在已经信了主而死的人。
第一次复活就讲到喺主里边已经睡了嘅人。
所以当主要把他提，把这些信徒提上去的时候，
所以当主要将啲信徒提上去嘅时候，
那么一些还没有死的人被提了。
咁一啲未死嘅人
已经死了，第一次复活就是要把他们也一同提到空中与他们相遇。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所记载，
已经死嘅就会从水里边出嚟，佢哋呢个第一次嘅复活被提到空中里边与其他嘅信徒相遇。
那么第二次的复活专门指着没有信神的人，那么他睡不了复活了以后就要受永远的刑罚。
第二个复活就指住嗰啲冇信嘅人，佢哋。后来复活就要受这个刑罚。
那么这是一般的大概是这样的解说，
这个是一般的大概的解说。
但是在这种千禧年前派无千禧年派的跟千禧年后派的呢解释都不一样。
但是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和无千禧年派的解释都不一样。
千禧年前派解说其实还不止两个复活，有三个复活。
千禧年前派他们解释其实不止两个复活，是有三个复活。
第一个复活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复活。
第一个复活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复活。
那么另最后的复活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的。
另外一个复活，最后一个复活就是我刚才也都讲。
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复活。
中间还有一个复活。
是哪一些人呢？
那边的人呢？
就是他们以后在灾难里面信了耶稣的人，他们也要复活。
但是在中间这个复活就是讲到在灾难里面信了耶稣的人，他们后
来。那么因为信徒不是都走了嘛？也许还有人信主。
有人这样解说。咁但係可能以後仲有人信主，
所以有三次復活。
所以有三次復活。
千禧年後派有兩次復活。
千禧年後派有兩次復活。
一次是對信主的，一次對不信主的。
一次係對信主嘅，一次係對唔信主。
但是也有一些千禧年後派跟無千禧年派呢，他們對這個兩次復活有不同的見解。
但係有好多千禧年後派同埋無千禧年派對呢兩種嘅復活有不同嘅見解。
他們說第一次的復活是心靈的復活。
佢話第一次復活係心靈嘅復活。
第二次復活是身體的復活。
第二次嘅復活係身體嘅復活。
大概這不是合乎聖經的道理。
所
以啊，这么多年来很多的不同的见解，大家彼此的来攻击，说你不对，你这个不对，那么彼此的都大家都不能同意。
所以在这些年来，很多大家对这些见解都有不同的讲法，所以就彼此攻击你，说你不对，我
但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
谁才是对呢？
好像没有一个结论，
好像没有一个结论。
但最主要的是什么？
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主一定再来，
主一定再来，
主也一定要做王，
主一定要做王。
主这些事实每一件事情我相信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每一件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
至于这个次序方面、细节方面，
至于这个次序方面、细节方面，
我看恐怕都有问题。
我恐怕都是有问题，
都有一点对，但可能也都有错误。
都有一点对，但是都有
没有一个绝对的正确，
没有一个绝对的正确。
根据我所知道的一点，
根据我所讲知道的一点，
我自己个人感觉到的千禧年前派是比较合理。
我自己个人觉得千禧年前派比较合理。
我说比较，我并不是完全绝对的接受。
我话比较，我话完全绝对的接受。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实在我们都不会解释。
因为好多好多个问题，我实在唔能够。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解释呢？
我一定要解释呢？
在我看不必要。
喺我嚟睇，唔一定需要。
因为有很多的人为了这一点点，就是起了很大的争论，是在这个很大很大的错误。
有些人就为了这个问题就起了很大的争论，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所以有的人就这样说，
所以有些人就这样
说，他说如果有一些事情是一样的，就基本上是一样的呢，
如果有些事情是一样，是基本上一样的，
应该有合一，
应该就有合一。
如果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呢，
有些事情有些不一样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但他的自由一定要负起责任来，
每一个人
不要乱讲。
但每一个人的自由都要负起责任，不能够乱
讲。在一切的事情上，
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们都要以爱来包容。
我都要以爱来包容。
就是有人就用这样的话呢来解释我们应该怎么样对这个真理方面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所以有些人就用这个讲法来解释我们在对真理各方面不同的看法。
In things essential unity，
In things
that's the unity. 基本是一样的, 要 unity.
如果有基本上一样嘅，就要有 unity。
In things doubt for liberty, but the liberty with responsibility。
但喺嗰啲有疑惑嘅事情上边，就要有自由，但呢个自由系要负责任嘅自由。
In all things charity， 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厚道，都要有爱心，彼此包容。
我哋喺一切嘅事情上面都要有厚道，用爱心互相包容。
我只能够讲到这里为止。
我只能够讲到呢度为止。
你再叫我讲下去，我讲不出来。
你叫我再讲下去，我都讲唔出嚟。
但是我感觉到今天是应该注意的呢，请各位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我觉得我今日要注意到嘅就请各位翻到去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当主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末世的预言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讲到末世嘅预言嘅时候，
在二十五章里面，他就继续了那个橄榄山头的讲道。
喺二十五章里边，就继续佢嘅橄榄山头嘅讲道。
他着重三个意思。
佢着重三个意思。
我希望我们能够注意看。
希望我哋能够注意嘅嚟睇。
第一个是关于童女嘅事。
第一个系关于童女嘅事。
我们知道这里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我知道呢度有五个系愚拙嘅，五个系聪明嘅。
愚拙的呢，生子有了，但是有没有？
五个愚拙嘅系生子有，但系有就冇。
当新郎来的时候。
当新郎嚟嘅时候。
他那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匆忙，要想问聪明的人来借油。
佢嗰阵时就好匆忙，就想问聪明嘅人嚟借油啦。
但是事实上不可能。
但事实上是不可能。
那么然后耶稣就特别提说，说这个比喻里面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要警醒。
所以耶稣就提出这个预言里面的重点，就是说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他这里面没有讲到五个字是恶的，有五个是良善的。
他就没说到五个是恶的，五个是良善的。
不过就是说五个是愚拙的。为什么愚拙呢？因为他们不忠心，他们不警醒。
他只是说到五个是愚拙的。为什么愚拙呢？因为他们 不忠心，不警醒。
他们竟然以为有一些事情可以借的，哪里可以借呢？生命可以借吗？恩典可以借吗？都不能借的。
他竟然可以以为有些东西是可以借的，难道生命可以借吗？恩典可以借吗？
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呢？
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
一定要趁着还有现在。
我们要趁着还有
现在。好好的，直接的，有信心的，向神直接的领受。
好好的，直接的，有信心的向神来领受。
神的恩典不能借。
神的恩典不能够借。
神的恩典也不能购买的。
神的恩典都不能够购买。
他是白白给我们的。
是白白给我们的。
不需要我们付任何的代价。
不需要我们付任何的代价。
有条件的。
但是有条件。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来领受。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来领受。
也就是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就是 unmerited, unconditional。我认为恩典是有条件的。
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恩典是无条件的，但是我觉得恩典是有条件的。
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来支取他的恩典。
我们有信心来支取他的恩典。
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趁着还有现在，快一点准备。
我们要趁着有现在，就要快快准备，不要再等候。
第二就是讲到天国里面呢，就是一个人到外国去，不是叫仆人来把家业给他们，然后就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不同样的钱。
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人在外国叫他的仆人来将他的家业分给他们，按照他的才干。
神给人的恩赐不一定完全都是平等的。
神俾个人嘅恩赐唔一定平等嘅，
多的少的，好像神不公平。
多嘅少嘅，好似神唔系好公平。
其实不是神不公平，
其实唔系神唔公平。
神要叫我们每一个人有多少力量，要尽多少力量，不能够苟且偷安。
神系要我哋有多少力量就做，尽多少嘅力量，唔能够苟且偷安。
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好像因为我恩赐比人少，或者我因为领受少了，所以我就自暴自弃。
我哋唔能够随随便便，因为我哋所领受嘅比较少，就自暴自弃。
我们知道信心可以说是一种冒险，也是可以说是一种冒险的事业。Faith as a venture and adventure。
其实系信心系可以讲话系一个冒险，亦都系一个冒险嘅
一种事业。
事业，
我们一定要努力来做，不是说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做，等着他来就好了。
我哋一定要努力做，唔可以话咩都唔做，等佢嚟好啦。
相反的，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来做。
相反，我哋尽我哋力量嚟做。
神要我们献的不是好的。
神要我们献的不是好的，
那难道是坏的吗？
都是坏的，
当然更不是。
当然更不是。
神不是要叫我们献的好的，
神不是要我们献的好的，
神也不要叫我们献的更好的，
神也都不要我们献的
更好的，还不够，
更好的都不够。
他要叫我们献的是什么？
他要我们献的
最好的，最好的献给神。
但将最好的献给神，
神不要叫我们好像 mediocre 这样的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神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
神不要我们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要我们将最好的献给他。
是的，我们应该要尽我们的力量在神的面前。
是，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力量在神的面前。
请各位记得在这里很有意思，让我们注意到是什么呢？
各位，这个很有意思，好有意思，让我们知道。
当那些人很忠心很殷勤的时候，
当那些人很忠心很殷勤的时候，
是不是当主人来了之后跟他们这样说？
是不是当主人来的时候到同他们这样
说？哎呀，你们辛苦辛苦了，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休息了吧。
主人不是告诉他们，你辛苦辛苦了，现在可以休息了。
是不是叫他们休息呢？
是不是叫他们休息？
不是，
不是，
给他们更多的钱，
叫他们给他们更多
的钱，更多的工作，
更多的工作，
更多的侍奉，
更多的侍奉。
各位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热心一点，教会有很多工作，哎呀，就觉得好像什么都在我身上，不高兴。其实这是神很大的恩典了。 更多的工作，有更多的工作，有更多的工作，有最多的工作。
更多的工作，有更多的工作，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讲到什么呢？
我听到这里讲到什么呢？
他们讲到当神审判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的时候，
当神审判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
特别我们信主的人，
行为的审判，
根据我们的行为。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说到，我们个人照着所行的来要遭受审判。
可能都好似第五章讲到我哋个人要照我哋所行嘅，
其实系不单止信徒，其他的人全要按照行为嚟审判。
唔系单系信徒，其他嘅人亦都要受审判嘅。
从小的事情注意起，
从小嘅事情，
不是在大的事情，小的事情，
唔系大嘅事情，系小嘅事情。
而且在爱心方面的动机来审判，
喺爱心嘅动机方面系受审判。
你到底有没有顾到别人的需要？
你究竟有冇顾虑到别人嘅需要？
如果你坐在弟兄里面最小的，就是坐在神身上。
如果坐喺弟兄上面最小嘅，就系坐喺神身上。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标准吗？
呢个唔系一个好简单嘅审判。
那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明白，
我哋唔能够话我哋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受警戒。
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好地受警戒。
你也不能说我不明白神的旨意。
你亦都唔能够话我哋唔明白神。
我们随时随地要帮助人，这就是神的旨意。
我随时随地要帮助人，呢个就系神嘅意思。
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呢个就系先系我哋
应该努力的事情。
应该努力嘅事情。
如果灾前被提，我们感谢神，不要受苦。
我如果系灾前被提，我哋感谢神，我哋唔使受苦。
如果灾后被提，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如果系灾后被提，我哋都感谢主，因为主给我哋足够嘅恩典。
如果灾中被提，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受了一点苦啊，到底苦还是受完了，还以后可以不要受了。
如果系灾中被提，我哋都感谢主，因为我哋受咗啲苦，而家唔使再
受啦。主一定再来，
主一定再来。
但系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忠心？
但系问题我哋有冇忠心？
他为什么现在还不来呢？
点解而家仲唔嚟咧？
是不是他等着我们还有机会那个悔改？
系咪等住我哋喺度仲有机会悔改咧？
还有机会那个真正的仰望神呢？
仲有机会真正仰望神？
求神那个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来唱诗第46首。
我而家唱诗第46首。
将最好的献给神，
将最好嘅献俾神。
啊，我们就唱一节。
我就唱一节。
我们所唱的就是第三节。
我唱了第三节。
那么第三节唱完了，有一两个问题，我稍微简单答复，就不要耽误这个 workshop 的时间。
唱完之后，我就有一两个问题要答复，就唔好耽误呢个 workshop 的时间。
我们唱第三节。
我一齐嚟唱第三节。
有你最好的天地。爱为大不可比，他将自己做你座驾，天上荣耀赏赐你，他是生命毫无怨言，求你作对把血洒，你有热心紧牵爱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的装，忠心为胜利打仗。
我有几个是收到的，没有几份，那么我就很简单的来解说一下。
我收到的没几多份，我就很简单的来讲一下。
有人问说，哥林多前书15章第50节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
有一位讲到哥林多前书15章从第五十节嗰度提及话，血肉之体唔能够承受神的果。
他说这是怎么解释呢？
呢个系点样解释呢？
我的了解，他是指着血肉之体，是指着属血气的人 ，natural man， 他们是没有重生的人。
我想他讲到这个血肉之体，就是这个血肉之人，就是他们没有重生的人。
那么他们当然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
那当然一个没有接受重生的人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昨天也有一位姊妹或者是弟兄，他曾经问起来说关于传福音的事情。
昨天也有一位是问到关于传福音的事情。
那么既然我们如果我们传了，有人就如果不信，那么他们罪不是更大了吗？
咁我话我哋如果传咗，佢哋唔信，咁佢嘅罪唔系更大嘅咩？
那么是不是我们不要传了呢？
系咪我哋唔应该传呢？
我们更要传，
我哋更要传
到他们信为止。
我哋信，
实在是很重要的事情，
实在非常重要。
关于这一点呢， 我只要在明天岁末了的时候有机会跟各位一同吃。
关于这点，我是希望在明天岁末了的时候跟我一起吃。
因为明天我们就特别想到，既然我们知道主一定要来，我们应该做什么？
因为我们明天要想到，既然主要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最要紧的就是 Christian Mission， 因为我们要做神的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的使命，因为我们要做神的工作。
那么另外几个问题，其实我不应该就让我答复，不过我说出来呢，那么我希望能够几位带领 workshop 的几位能够帮助我们来答复。
还有这个问题是其实不应该我答复的，都我希望讲出来，希望带领 workshop 的几位能够帮助我们。
摩西五经是不是摩西写的？
摩西五经是不是摩西写的？
还是应该分成几派？
是
那么
应该分成几派？
那么这是一个解经的问题。
这是一个解经的问题。
我想关于这方面呢，实在是让请啊陈教授来答复，因为这个呢，就是特别是关于解经的问题。
这个是关于解经的问题，
还有特别
陈博士来答。
好吧，等等，请陈博士在你在 workshop 的时候有机会跟他们说一下，好不好？那么这位发问题的，如果你正在那个 workshop， 你就可以直接听到；如果不然的话，就间接听到。还有吃饭的时候抓住陈博士啊，陈博士下午要把郭博士送回去，你抓住他，叫他不要跑了，马上问清楚了，才让他走。
在陈博士的 workshop 里面可以直接听，如果不是有些尽量抓住机会来找 陈博士，跟他问他，
那也
就带他走了。
也特别谈到启示录跟但以理的启示文学的问题，
也都提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启示文学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关于这个宗派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关宗派的问题。
哦，我们有李牧师在这里，他专门讲教会于我。
我有李牧师在这里，专门讲教会于我。
啊，请你们，你就听李牧师来解释这个宗派。
我请你就听李牧师来解释这个宗派。
他专家的解释呢，要比我解释的好一点。
他专家的解释会比我解释得更好。
所以呢，如果你在那个地方，那么你就直接听；不在那个地方呢，希望你也是要抓住这个李牧师，不要让他跑了，他还没有那么快走。等李师母好像稍微知道，他下午才走，不过要晚一点走，所以你要抓住机会跟他。
如果你在他的 workshop 里面，希望你直接来听到，但如果不是，就希望你抓住机会来找李牧师。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东有一个宗教，那个叫做 Mithraism 或者 Mithraism 嘛，这个宗教代表着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异端的研究啊，我们就是特别有国牧师，他虽然身体不好，现在好了。现在就在这里，他一定给我们很具体的答复。
我们方面在中东里面有一个宗教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问这个国牧师。
好，我们很多专家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有很多专家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呢，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的恩典。
从他们那里得到
很多的恩典。神是恩待我们，借着他们。
神是在借着他们恩待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冬令会里面。
所以我们在今次的冬令会里面。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单单领受。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不是单单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
我将我自己献给神。
明天早晨，我很盼望每一个人都要觉知，甚至这觉知不是明天才写出来，今天就要写出来。
希望我在今日的时候，能够每个人都觉知，但希望你今日就已经将你的觉知写出来。
不但是一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而且你真正的在这一年的功夫，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讨他的喜欢。
不是单单是一个新年的 Resolution， 而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系真真正正讨佢喜欢。
我们现在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有说不定的恩赐。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的思想是那么样的幼稚，我们的言语又是那么样的有限，我们不注意表达你那伟大华丽真理的欲望意，但是我们感谢你，就是我们自动的一点点知道一点点，照着这样去做的就有福了。但愿恩主你就要赐福给我们，叫我们今天不但今天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蒙福，而更多的蒙福。求求你自己特别带领 workshops， 以至于每一位来带领我们的，我们真是能够从他们那里能够深深的蒙恩，因为你就这样的厚待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Thank you.
Lord, I'll be there.